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计划给一些国家暂时豁免，让他们能够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而不受美国即将实施的制裁影响。预计美国将于周一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了伊朗与世界六大国达成的核协议。任何没有得到豁免的国家都可能受到美国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宣布了这个决定，但是没有说明哪些国家将得到豁免，以及将持续多长时间。他只说欧盟不会被豁免。早些时候，彭博社报道说，韩国、印度和日本在被美国豁免的国家之列。这三个国家是伊朗最大的石油购买国。他们说，如果立即购买停止，会引起全球油价飙升。土耳其能源部长周五表示，土耳其也将获得豁免，但是目前政府不知道全面细节。他还说，有两个国家将最终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而其他六个国家将大幅减少进口。这些制裁是特朗普政府的极限压力政策的一部分，意图让伊朗放弃其核项目，并停止支持美国在中东的敌人。美国、日本及加拿大11月3号星期六在西太平洋举行利剑军事演习，这是在日本及周边地区举行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三国共有57000名官兵参加了这次2年一度的军演，大大超过了上一次2016年11000名军人的规模。此外，加拿大皇家海军也第一次派遣2艘军舰参加利剑军演。在今年的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2栖快速部署旅将在太平洋的关岛和天宁岛演习登陆。演习科目包括模拟空战、2栖登陆以及弹道导弹防御操练。日本自卫队这次出动的47000名部队，是日本自卫队员全部员额的1/5。虽然美朝关系目前已经大为改善，中日关系最近也出现了很多积极迹象，但是中国持续不断的各类军事扩张，以及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都增加了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潜在隐忧。北约说，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看来是内部人发动的袭击中，有一名美国军人丧生，另一人受伤。丧生的美国军人是泰勒，是7个孩子的父亲。他在作为犹他州国民卫队队员被派驻阿富汗前，是犹他州小镇北奥格登的镇长。掩护城论坛报说，泰勒是第二次被派到阿富汗，并曾经2次被派驻伊拉克。受伤的美国军人据说目前处于稳定状态。星期六的袭击事件是一系列阿富汗军人向与他们一道执行任务的国际联军人员开火。北约发布声明说，收到的初步报告说，袭击者是阿富汗国防保安部队的成员，被其他阿富汗部队击毙。星期六，美国警方确定了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的瑜伽教室杀死2名妇女之后然后自杀的一名男子的身份。警方称，这名枪手是佛罗里达州的贝佛利，40岁。2名遇难者被确定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21岁的学生宾克里和61岁的教师沃塞尔，另外有5人受伤。枪手贝佛利星期五晚上进入瑜伽教室，用手枪射击顾客。警方称，健身中心里的人与凶手争吵，试图遏制暴力事件。据报道，其中一名受伤者在搏斗中遭到对方用手枪拍打。警方记录显示，曾经在军队服役的贝佛利曾经2次在大学被捕，至少1次因为骚扰妇女而被捕。贸易行为受到多方批评的中国举办进口博览会，希望打造中国欢迎外商进入市场，在全球发挥积极力量的正面形象。来自130国家的3000多名公司参加上海所举办的中国第一个进口博览会。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换工作需要考虑些什么，看看怎么表达如释重负，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毫不示弱。
Making a career change is always a hard decision. There's so much to think about. How much you can improve? Is there room for promotion? The company's culture plays a big part as well.
Yeah, the mere thought of writing a resume and updating a cover letter gives me a headache. I just feel lucky to have a job that I enjoy.
I second that.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regiver。 Caregiver is spelled C-A-R-E-G-I-V-E-R。 Caregiver。
Caregiver， 看护，照料别人的人。统计数字显示
An estimated 42 million people, about 30% of the U.S. adult population, are caregivers for family members.
美国大约有4200万人有家人需要照料，大约相当于美国成年人口的 30%。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
Family caregivers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go online in search of health information than other groups.
家里有人需要照顾的人群，比其他人上网查找健康信息的比例要高出很多。
Caregivers' top internet searches include dementia, Alzheimer's disease, and long-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 or disabled.
需要照顾别人的人上网搜索最多的包括痴呆、老年性痴呆，以及如何长期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regiver, caregiver.Caregiver.
这个词儿也可以表示替人照顾小孩的人。
Yep, in my family, I've always been the free caregiver. I help my sister look after her two-year-old daughter all the time. Not that I mind. My niece is the cutest 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哟，看不出来你还挺有耐心的嘛。不过就你这动手能力，别把人家小孩摔了。
What? I'm not bragging. Ask around. I'm a babysitting expert.
不信，换成我，我一定不放心。
Hey, at least I give as good as I get.
好，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咱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星期五要和一个老朋友出去吃饭，他现在是一家电视台的总裁。第一次见他的人都会问，这么一个身材瘦小、说话轻声细语的亚洲女子怎么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领域里出人头地呢？如果你了解他的性格，就不难理解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习惯用语，形容他真是恰如其分。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毫不示弱地加以反击。你现在明白了吧？我那个朋友绝对不会受人欺负，因此才能在娱乐圈子里闯荡出一番天地。
She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希拉里·克林顿，她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夫人，后来当选纽约州参议员，再后来又成了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政治问题分析员是如何评价希拉里的。
Polls show that most Americans believe Senator Hillary Clinton is tough enough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because she has handled herself well against continuous political attacks by her opponents and is seen as a strong negotiator. She always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参议员很强悍。可以胜任美国总统，因为面对政治对手接连不断的政治攻击，他都能妥善处理，而且被认为是一个很能干的谈判者。他面对挑战丝毫也不示弱。
话虽如此，
但是美国人要加入女性元首的行列，恐怕时机尚未成熟。大家恐怕还记得，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就出现了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政界，她毫不示弱。
She used to give as good as she got.
也因此获得了铁娘子的称号。让我们再听一遍上面的那段话。
Polls show that most Americans believe Senator Hillary Clinton is tough enough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because she has handled herself well against continuous political attacks by her opponents and is seen as a strong negotiator. She always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要取得成功，往往需要不屈不挠的气概。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排球队的经历。
In our first season, a lot of sports columnists doubted that our volleyball team would be any match against our fierce competitors, but we showed them that we were ready to take on any challenge. Game after game, we proved that we could fight back. We gave as good as we got. And now, we're the league champions.
第一个赛季，很多体育专栏作家都怀疑我们不是其他人的对手。但是我们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们做好了迎接任何挑战的准备。每场比赛都证明，我们毫不示弱地加以还击。如今，我们终于赢得了联盟的冠军头衔。
你可知道被人小看的滋味？上大学的时候，我加入了刚刚成立的辩论队，大家都觉得我们的对手经验丰富，因此我们不堪一击。不过，虽然我们缺少经验，但是并不缺少决心和毅力。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反击了。
You were giving as good as you were getting.
最后，我们竟然获得了第二名。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n our first season, a lot of sports columnists doubted that our volleyball team would be any match against our fierce competitors. But we showed them that we were ready to take on any challenge. Game after game, we proved that we could fight back.We gave as good as we got, and now we're the league champion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这个习惯用语的准确用法的历史并不久远，只有几十年。大家既然已经知道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的意思了，那就可以尝试着把它用在日常对话中。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m going home in 3 days. There's gonna be tons of delicious food and lots of family time. I cannot wait.
归心似箭呀。
I envy you so much. Do you have any plans for your vacation?
Not exactly. Probably just treat myself to all the 北京烤鸭、鱼香肉丝、松鼠鱼等等等等。哦、oh, ，还有你最爱的串儿。
Grr, I am so jealous of your life right now. You know my love for串儿is unconditional.
没关系，我帮你把你那份也吃了。好了好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unconditional， 咱们来学学这个词儿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is spelled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
The US Senate passed a resolution calling for Cuba'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an Gross, who was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古巴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入狱15年的艾伦·格罗斯。1970年，佛罗里达州一个16岁的女孩因为药物反应进入昏迷状态，一直没有醒来。42年间，她的家人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直到她上个星期去世。
This is undoubtedly a true testimony of unconditional love.
这无疑是无条件爱的真实体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 又让我想起了我爸妈, they have always given me unconditional love. No matter what I do or wherever I am, I know they will support me.
Yeah, we are both lucky we are from healthy, loving families. Speaking of which, have you finished your shopping for your trip?
哎呀,亲戚太多了,我买都买不过来。不过呢,幸好我妈妈决定不回她老家了。So, I'm off the hook for now.
Oh, good for you. Do you want to consider using the rest of your budget to get a gift for me?
No gift, but how about hot chocolate on me today?
I'll take what I can get. Also, off the hook is a great idiom.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1讲 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很多人擅长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比如说婚礼或是生日宴会等场合，我可不行，还没说话脸就红了。不久前，我的一个小师妹结婚，让我发表贺词，害得我好几天没睡好觉。后来她终于同意让我帮忙安排婚礼，不用讲话了，真让我觉得如释重负。在英语里，我们说这叫做
off the hook。 Off is spelled O-F-F. Off. Hook is spelled H-O-O-K. Hook. Off the hook.
Hook 是钩子的意思.
Off the hook.
脱钩其实就是脱身或摆脱责任的意思。这下你明白了吧？不用在小师妹的婚礼上讲话，让我如释重负。我可以说 I'm off the hook. Off the hook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用在非常严肃的场合下。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警察告诉刑警队长说，一名涉案嫌疑人已经不再是调查对象了。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man was 2,000 miles away in Los Angeles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sir. So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 he is off the hook and no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required.
我们已经证实。 谋杀案案发的时候，此人正在2000英里以外的洛杉矶市，所以对我们来说，他不可能参与此案，不再需要对他进行调查了。不过有时候，警察也会故意放虎归山，为的是让罪犯嫌疑人自以为脱身了。Off
the hook， 往往是在这种时候，犯罪嫌疑人非常容易露出马脚，让警察找到线索。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man was 2,000 miles away in Los Angeles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sir. So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 he is off the hook and no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required.
我先生星期六本来要加班，所以没办法跟我们一起去爬山。谁知道星期五的时候，客户突然打电话通知他，要把星期六的电话会议改为下星期。
He is off the hook.
没错，他因此而脱身了。不难想象 ，off the hook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钓鱼来的。最早的时候是指一条本来已经咬钩的鱼又脱了钩，重获自由。后来到19世纪中叶才引申为摆脱困境和摆脱责任。在下面这个例子中。 一位商界领袖对市长颇有微词，他觉得当地经济搞不好，做市长的不能一味把责任推到联邦政府的身上，自己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I
agree with the mayor that many of our problems can be blamed on the polic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t I also think that the mayor has to take some of the blame himself. There's no way he should be l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我同意市长的看法，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确实要归咎于联邦政府的政策。不过，我觉得市长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松地推卸责任。这让我想起了英语里的一种说法，叫
Success has many fathers, but failure is an orphan.
意思是，事成都来鞠躬，事败无人关怀。看来确实是这个道理。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agree with the mayor that many of our problems can be blamed on the polic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t I also think that the mayor has to take some of the blame himself. There's no way he should be l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我姐姐的小孩现在上高中，家里告诉他周末出去玩一定要在晚上10点以前回家，但是他经常在10点以后回来，他父亲上星期郑重地警告他。
If you are caught coming in late again, you won't g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anymore.
如果我们再发现你晚回来，绝不会轻易放过你。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So
Mike, are you ready to take over my workload when I'm on vacation? I need to warn you, though. There's a lot to get done.
Guess what? I'm off the hook. It turns out we will have an intern, and she'll be handling most of your workload.
啊,你怎么这么幸运呢? 不过现在办公室里实习生真多呀。Yeah,
in today's economy, a good job is hard to find. Lots of people take on internships, hoping they will turn into full-time jobs later.
找工作真不容易。想起来以前我上学找工作的时候就焦头烂额的。在今天的Business Etiquette里，Lisa跟同事Emily就谈起了找工作的话题。
咱们一起来听听吧。礼节美语。Emily 问同事Lisa要不要一起吃饭。
Hey Lisa, wanna grab lunch with me?
Sure, Emily. We haven't done that in a while.
Yeah. Actually,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You seem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Is there something going on?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Emily 问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她在这里用的动词是
grab, G-R-A-B, grab, grab lunch.
是口语里一种常用的说法，意思是随便买点午饭吃，也可以说
t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听上去 Lisa 跟 Emily 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聊天了。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To hang out.
意思是跟朋友待在一起。Emily还说 Lisa看上去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似乎有点不舒服。问她怎么回事? Lisa告诉Emily 自己新年过后可能要辞职，但是要Emily暂时保密。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To 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
意思是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Emily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
Quit this company? Oh, wow.
I know. I should be pretty happy here, but I'm not finding the kind of job satisfaction I need. I'm a good graphic designe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mpany.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the stuff we do here hasn't really challenged me very much at all.
Oh, I get it. Simply put, you're bored, huh?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For me, a job needs to stimulate my brain. Otherwise, it becomes a daily drudgery.
Lisa 是公司里最好的图像设计师之一，目前这份工作对她没有挑战性。Simply
put,
简单地说，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Put,
P-U-T, put,
在这里意思是说出来，表达出来。上面两人的对话还有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也是同样的用法，意思是也可以这么说。Lisa 说她需要一份能让她兴奋起来的工作。 否则的话，工作就成了
a daily drudgery. Drudgery is spelled D-R-U-D-G-E-R-Y. Drudgery, drudgery.
意思是无聊乏味的工作。Another
thing is that I don't feel like there is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I'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and I'm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t the exact same salary.
That's true. Salaries have been frozen for a while, and I hear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I'm finding that I spend a lot of time at work just sitting at my cubicle, daydreaming, or wasting time. I can't sleep Sunday night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the next day.
Wow. Sounds like you're suffering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I guess you really do need a change.
Lisa 还说想辞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没有升职的机会。
there isn't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Emily 表示赞成，因为工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涨过了，而且她听说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明年还是这样。Lisa 说，有时候上班就是在自己的小隔间
cubicle
里面发呆，浪费时间。星期天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就睡不着觉。看来 Lisa 真得换份工作了。
Nobody wants a boring job. I think a company's cultur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You want to be in a company where the management team is open to new ideas and changes.
Exactly. You want to go to places like Google or Facebook.I hear their employee satisfaction is very high, partl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follow corporate bureaucratic procedures.
Yep. But again, good jobs are hard to find. Let's continue to see what advice Emily has for Lisa.
礼节美语
Lisa 告诉同事 Emily, 新年过后她准备辞职,因为她觉得眼下的工作很无聊,又没有升职的机会。她说,
The other problem is I think the company is really set in its ways.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I think management is resistant to change. I've given great proposals to my section chief, and I've even sent emails with ideas on how to streamline operations to the big boss. But the reaction is always the same.
What do they say when you offer suggestions?
Usually something like,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But that's the last I'll ever hear from them.
Lisa 还觉得公司的运作墨守成规。
Set in one's ways.
是指生活方式或做事方法一成不变。类似的说法还有
Stuck in a rut. Rut is spelled R-U-T. Rut.
是指车轱辘留下的痕迹。
To be stuck in a rut.
现在车轱辘的印子里也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意思。Lisa 说自己向部门经理和公司老板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但是都没有得到重视。得到的回答一般都是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我们看一下再答复你。可后面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
So,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I've been sending out resumes, and I've got a couple of bites.
I see. So you've pretty much made up your mind to quit, then?
I think so. I'll miss seeing you every day.
I'll miss you, too. Can I make a suggestion?
Sure.
Don't burn any bridges when you make your move.
What do you mean?
Emily 问 Lisa 她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Lisa 说自己发了一些简历，已经有一些公司对她表示有兴趣了。
I've gotten a couple of bites. Bite. B-I-T-E. Bite.
在这里是上钩的意思，也就是说她的简历引起了一些公司的兴趣。看起来 Lisa 真的决定要走了。Emily 好心地建议她说
Don't burn any bridges.
辞职的时候不要把事做绝，要给自己留条后路。Emily 进一步解释说
I mean, don't tell the boss you hate your job or him.Simply inform them that you plan to resign from your position and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 That way, this company can remain a backup option for you.
You make a good point.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bout this as possible. Thanks, Emily. Talking to you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Sure. Now, let's eat.
Emily 劝 Lisa 不要
burn any bridges.
断了自己的后路。不用告诉老板对公司有多么不满意，而且还要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
尽力把交接工作做好。这里所说的
replacement
指的是接替 Lisa 工作的那个人。Emily 说，这样的话，现在的公司还能是 Lisa 的候补选项
backup option。
Lisa 觉得 Emily 这番话很有道理，并保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这里的
professional
是专业的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意思是尽可能按照职场的惯例去做
Wow, I feel so lucky to work on such a creative, open-minded, and smart team
For once, and only once, we agree on something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at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Pushing, I'm pulling away from you. I give and you take. You're running away from you. From you. Like me, it must be a good reason that you're gone.
室实时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3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自由派经济学者、北大教授张维迎，他最近撰文指出，把中国过去40年来的经济高增长归功于中国模式，这是错误和危险的。文章强调，所谓的中国模式，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无独有偶，一位曾经成功的预言了中国崛起的美国学者，他也在最近表示，中国模式正处于一个分水岭，如果改革不慎，那么中国奇迹可能就此陨落。到底多年来中国官方推崇的中国模式是什么？它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多大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增长陷入了10年来最缓慢的时期，这些对中国模式的质疑和批评是否合理有据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经济学者龚胜利。龚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我想在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两位美中学者针对中国模式所提出的看法和质疑之后呢，之前呢，我想先请我们的小明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有没有这种中国模式的存在呢？
好的，如果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那么中国模式呢，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模式的核心呢，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而中国的经济模式呢，实际上又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前两天，张维迎教授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强有力的政府、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和英明的产业政策。那么说穿了呢，就是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权力所有制，也叫公有制，然后就是管制经济。那么从官方和一些御用文人们他们吹嘘的这个中国模式，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是皇帝的新装。至于中国模式是否真的存在，那么可以从不同的立场或者不同的角度来看。按照黄亚生先生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其成功经验和欠缺都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经历中找到印证。黄亚生呢，是坚决否认有中国模式存在的，他在10年前就曾经说过，可以肯定目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存在，而且极其危险。只是黄亚生的说法有些地方过于保守了。中国成功的经验当然可以从其他国家找到印证，但是中国出现的许多中国特色的灾难却是中共独有的。比如黄亚生曾经提到，中国的人均 GDP 和中国的节育政策有关，但是中国残酷的强制节育政策在其他国家是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的，比如强制剥夺工人成立工会的权利，比如城乡隔离制度，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关于中国模式呢，秦晖教授也做过很多的研究和分析。那么综合秦晖的许多说法，可以把中国模式简单的概括为低人权、负福利、高税收、官自由。也就是说，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讲，不仅没有福利，而且福利是负数。民间没有自由，但官方却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叫官自由。这是秦晖教授对中国模式的概括。 好的。
好的。那么巩胜利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照小明先生刚刚的分析，还有引述这些学者的这些看法和判断，为何中国官方要如此的推崇，而且不断的追捧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从中国官方的角度来讲，中国模式对他们的意味或意义有多重大？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如果真要讲一种模式的话，我觉得应该推崇到人类文明到现在，特别是近200年来的文明，我们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之所以要讲一种模式，那么这种模式来讲呢，那就是简单说，在人类到今天呢，应该可以扶持，可以让大家来学习，甚至大家可以应用实践的，一种国家模式，这样才能叫推动一种模式。如果真要讲模式的话，那么是不是讲，如果中国模式存在的话，那么朝鲜模式、古巴模式、其他等等的马列主义模式，是不是也存在呢？那么我们又推算吧，假设马列主义存在，那么这马列主义的存在，那可能就是200年到现在哦，那可能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也就40多个高收入国家，再加上全球的198个国家左右，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里面，都有可能发生了问题。因为什么呢？中国模式如果存在，那就可能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那么如果马克思主义存在，那么全球的国家的生存模式，特别是法治国家，还有一个发达国家，还有一个高收入的国家，那它就要改渠换道。如果他不改道，那么中国就改道。这两种如果真要说的模式的话，那结果就是中国不改道，就是全球的发达国家改道，或者全球的市场经济改道。所以我先做这么一个推论，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好的，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我们就直接来看看这个北大教授张维迎，他这两天在文章里面是怎么说的。那么在我们谈到他的文章前，我们要特别强调北大的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官网，他们是在10月23号发表了这篇张维迎教授的全名叫《理解世界与中国经济》的文章。结果呢，这个文章在吸引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和转载之后呢，现在已经从北大的这个官网上给撤下了。那美国之音我们也试图联系到了张维迎教授，希望他能够参与今晚的节目，不过他以不方便为由婉拒了我们的采访邀请。那我想我们就先来看看张教授在这篇文章里，小明先生他特别提到中国模式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它不符合事实，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模式的后果很严重。我们就先来请您谈一谈，他谈到了，他说中国模式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张教授的论点是什么呢？他说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这是基于市场的力量，是以创造力和冒险力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还有西方发达国家过去300年间所积累的技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我想请教小明先生，您同不同意张教授的论点？也有很多人说确实是这样，这个西方国家铺好了道路，中国只需要在上面走路，想当然而这个速度是要快了很多，也促进了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您的看法呢，小明先生？
好，谢谢。基本上我认为张维迎教授的说法还是可以的，就是说他这个说法应该说并不是一个很新的说法。我前面提到过的黄雅生先生在10年前就有过类似的表达，也很完整的表达。所以这个呢，在今天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应该说和当前的中国的整体环境和整体气氛有很大关系，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那么他这篇文章的概括性说法，中国的经济增长靠什么，应该说这三点都是，我觉得都是非常正确的。比如市场的力量、企业家精神、西方发达国家过去300年来积累的技术。但是如果说把中国这40年的经历详细分一点的话呢？
也，如果全球其他国家不能复制，这说明
您说的是，您说的是复制，是不是复制中国模式？
就是其他国家可不可以也可以这样做？
啊哈，
简单说，比如像人治的方式，一个领导人。
反复的做，中国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十几次的路线斗争，什么刘少奇啊，什么什么，反正十几次的路线斗争。如果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可以把中国像这样，有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现在的全球的老二这么个，那能不能复制？这是对国际上来讲，对国内来讲，我觉得还有一个检验，这是最大的检验。那么。就是能不能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这是最根源的检验。因为中国通过过去的40年驾驭了人类的进步，而和就是简单说和人类同步来发展和进步了，甚至经济起来了，它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按照他的模式，按照毛泽东前面30年，比如说76年之前的模式，他不可能走这样的路。所以他驾驭了人类最先进的经济文化，其他的比如机器工业电子什么革命都
好的，
所有的成果他都学来了。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要解释或者是认知一下中国模式存在，我觉得未来是最好的检验，能不能让中国的老百姓富裕起来。如果不能，那这种模式就是短命的，主持人。
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我想请教您的看法呢？您对于龚先生刚刚所提的能不能让人民富起来，这是一个指标，您觉得这个指标的重要性有多大？那么能够确切的来检验中国模式吗？
啊，当然，我觉得龚先生的话应该有道理的。据说任何一种发展，它的最终的目的是让国民能够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所以中国的这个模式恰恰是以牺牲国民的福利为代价来强化国家的实力。这个问题，黄雅生先生在10年以前就严厉地批判过中国模式。那么，张维迎他表示的中国模式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不利，其实这是一种很含蓄的说法。这种模式从来就没有对中国人有利过。那么他说的这个中国模式会误导自己，是不是会误导中共？这个说法应该说是一种很含蓄的表达，因为他我想他有特殊的环境。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是中共需要一个中国模式，强化国企，强化政府的权力，那并不是被中国模式所误导，而是中共的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只有强化国企，只有扩大政府权力，才能够维持中共的统治，这是中共存心想要犯的错误，这并不是被中国模式误导了。没有中国模式，中共也会找出其他的理论和模式来愚弄百姓，来愚弄世界。所以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共最关心的是他政权的安危，不是民众的百姓的福祉，所以这是中国模式的最核心的因素。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我们把这个讨论的范围来逐步的扩大。就像刚刚小明先生所说的，这个中国模式是中国政权它用来对内也是可以欺骗百姓或者保住政权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看来，在整个国际环境情况下，中国模式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角，好像越来越行不通了。除了美中的贸易战，我们看到欧盟、日本，看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对华贸易现在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在中国都有不少的学者开始来重新的探讨这个中国模式到底能如何的走下去。那么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北大教授张维迎，他认为呢，这个中国模式除了对内是自毁前程，对外他发表的这又是一个令人非常惊讶，他有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认为呢，中国模式对外呢是把中国树立为西方视角下一个令人惊慌的异类，它导致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中国今天所面对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就是和对中国成就的这种错误解读脱不了关系。他说呢，在西方人看来，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在与公平贸易和世界和平是不相容的，所以呢，西方国家不会让它畅通无阻、高歌猛进。我想这一点，请龚胜利先生您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但刚才你讲的，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先分析你刚才张英维教授他说的这个叫国家资本主义。首先来讲吧。资本主义这是全球200年前就已经明确了。资本主义简单的说法，现在理解更确切一点，就是以市场经济为目标、为实践、为理论支撑，也就是自由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那简单说，中国的国家的话，那从秦始皇开始最以开国，然后从什么唐代李世民，再下来就是朱元璋。那么这一串的国家资，所谓的国家来讲哦，那其实就是一个人治皇权的归根结底。什么叫皇权？皇权人治，就是说皇叫民死，民不得不死。这就是中国这么多年号称五千年，其实只有两三千年历史上，那就是这么论述的。所以我讲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提法我不太同意，因为中国现在简单说就是一个人治，他所谓的、
您同不同意龚先生，对不起打断您，您同不同意中国模式上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就是导致今天中国在国际间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友好不友善的环境，或者是这个美中贸易战的一个触发的一个点，因为西方世界没有办法接受中国以中国模式来解读他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结论是肯定的，它不存在，目前也没有办法，就是和未来吧，没有办法调和。就是说的，最近中国自己搞的一张讨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如果存在下去的话，那全世界就要翻过来了。那么如果退一步来讲，中国存在的话，那全世界也麻烦，要颠倒过来。因为一个模式，比如像中国现在最新主张的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在共产党之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它可能承载于全世界吗？我反问一句。
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就中国模式，如果现在面临这么多的质疑和讨论，那么是不是有任何地方国际社会该如何来因应这样的一种局势的发展，而中国方面是否也意识到了中国模式所带来的一些挑战，那么稍后回来我们现场的讨论要继续来探讨相关的问题。我想继续先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来看一看，那么这个除了这个张维迎教授的这个说法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重点，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两天呢，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了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他叫 William Overholt， 威廉姆·奥弗尔霍特。这位教授他曾经在1990年代出书，成功地预言了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将会迅速地迈向超级大国之路。当时他的这番预言还引起了很多的质疑和不平之声啊。但是呢，这个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各界也看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可是很有意思的是，现在这位教授对中国的发展却不是那么的乐观了，他也同样认为中国模式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分水岭，如果改革不慎没有做好，这个所谓的中国奇迹或者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就会迅速的陨落。我想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特别是这位奥弗尔霍特教授他说呢，会有两大问题，第一个就是在中国的改革要实施起来是要比想象的困难得多，第二呢，他说在中国复杂的经济背后有着同样复杂的政治，所以很多问题归根究底回到了政治问题。小明先生您的看法。
好，谢谢。那这位哈佛学者对中共的理解，我想是过于理想化了。中国奇迹的创造一开始就不是中国模式，不是中共所宣传的他的中国模式，而是中国的底层百姓，特别是2亿农民工的血汗创造。如果有什么中国模式的话，那就是秦晖教授所说的那个所谓的高税收、低人权、负福利这种模式，或者这个奇迹，从本质上就是无法长久维持，它的陨落是一个自然现象。所以另外他说的这个中国改革实施起来比想象的困难多，这个困难实际上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中共的政治制度，在于中共自身，他为了维护他自身的利益。那么他说的中国复杂的经济背后是同样复杂的政治，他实际上是说中共内部的这种众多的利益集团牵制了中共的改革，所以他这个原因实际上把问题给看的或者说是有点本末倒置。中共的从根本上讲，习近平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共内部利益集团的分别要远远小于他们和中国民众的分野， 在根本的利益上，习近平他想改革，其实他的和中共统治集团的那些利益集团完全是一致的。影响习近平实施改革的并不是利益集团，习近平的影响改革的最根本原因是习近平他内心中的那种共产主义观、共产党观念、共产党的利益。所以在根本的问题上，是中共当局和中国民众的利益的尖锐对立，这才是中国改革的真正的难处所在。如果照顾了中国民众的利益，那么共产党他的利益就不存在了。如果照顾了共产党的利益，那么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改革，这是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在。好的，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龚生立先生，您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小明先生说的比较准确。我想补充一下，就是
是
人类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所有国家权力的存在就是这么三种模式。一种叫暴力革命，占山为王，夺取政权，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比如现在最常见的，像美国的独立运动，夺取了政权以后，把权力交回给人民群众。什么叫人民群众？就是所有的公民来举手来表决，来达到最高的权力。那么还有一种权力，就是皇家的，像英国的一千年来，因为英国是一个没有这个建国日的国家，那中国的皇帝都是这样来的呀。所以我们从了这个权力的源头来看，那中国这个权力啊，那现在来说就是一些个别人的权力，因为他没有经过所有公民的许可，所以这样的权力延续啊，那除非是有暴力，暴力你不可能世世代代的以老永逸，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小明先生，我们节目最后剩下时间不多了，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刚刚的讨论。那么刚刚这位网友也很有意思，他认为中国模式是根据需要不断的在进行改革。不过刚刚就在我们谈这个网友评论前，我们还谈到了在中共内部要推行所谓的改革，要促进改革是何其之难，这包括美中各国的学者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我想节目最后，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西方国家现在逐渐体认到了这个中国模式它所带来的一些威胁和问题。那么您认为西方国家是否看清了中国模式的这个本质？他们现在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对应措施？就比方美国政府来讲，您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否看清了所谓的中国模式？这场仍然在进行中的贸易战是否就是对中国模式最大的一种挑战的体现？您的看法？
好的，应该说此前西方世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实际上非常有限，他们只是注意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注意到了中国产品的大规模的出口，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诀窍在什么地方，中国商品的竞争优势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西方世界并没有真正关心。那么刚前面我们说过的所谓中国模式的优势，用秦晖教授的话说就是低人权优势，那么这是一个中国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要素。中共实际上对国际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的破坏，包括盗窃知识产权，那么它的根源实际上就是源于对人权的蔑视，对人的不尊重。所以这不仅是对中国人的伤害，也是对世界的伤害。正如不久前彭斯副总统在演讲中所说到的，历史已经证明，那些压迫本国人民的国家很少就此驻守，北京还将试图将其势力扩展到全世界各地。这是彭斯副总统他的演讲中的两句话。那么从这个角度讲，或许川普政府已经看清了所谓的中国模式，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那么单单采取提高关税，这个只是一个很消极的措施，这个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办法。那么根本性的办法就是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应当高度的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这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这不仅是帮助中国人，实际上也是帮助美国人，也是帮助全世界。好的，
在我们今晚的讨论针对中国模式，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龚胜利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将和您探讨美国抵制上海进博会、特席峰会还有戏码，请您按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